笑交给你了。
对这个操控就好了。
对，
哦，那一点了哈，那我们就接下来下午的课程啦。那下午的课程呢，然后我们就会会有就是两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会先介绍就是那个 Hadoop 它怎么样存资料。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就会介绍到说 Hadoop 它怎么样去做运算。那 Hadoop 它怎么样就是把它的东西呢，然后放到它的作业系统里面去。那我们这是我们的 outline， 就是大概从它就是Hadoop 它的档案系统啊，就是 HDFS， 好 ，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那我们会简称就是 HDFS， 所以我们就会讲一些就是 HDFS 的定义啊，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什么特色，然后还有它的架构啊，然后怎么样运作，然后它还有一些它的一些特点。那我们会就是讲说，哎，它用什么样的原理就可以达到它那样的一些特点，然后还有就是 HDFS 它的功能是什么的。那我们 HDFS 是什么东西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其实它因为 Hadoop 它是一个自由软体的一个专案啊。那 HDFS 的话，就是 Hadoop 这个专案的一个档案系统。那我们会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啊，就是Hadoop 它由这个档案系统，然后还有就是分派工作的那个程式，然后两个把它兜起来，然后变成一个 Hadoop。好，那其实这两个东西哪一个比较重要呢？其实是就是也就是说，就是 Hadoop 如果要先起来的话，那其实要先把这个 HDFS 先要 on 起来之后。然后那个分派工作的那个程序才能起来，所以说 HDFS 它的优先顺序又会在于就是分派工作那个东西之上。对，那所以它这个 HDFS 的这个东西啊，它其实是就是实作就是 Google File System。那我们之前面的那个简介就是有讲到啊，就是当卡廷他其实就是想要学就是 Google File System， 然后来这边就是来实，然后所以他就实做一个就是开源的这个 HDFS 来给大家使用。那那它的设计目标呢，就是有一些啊，就是比如说像硬体的错误容忍的能力。好，那这个点就是很重要啊，因为大部分的那个伺服器为什么会卖比较贵，就是因为他们在出厂之前啊，他们都经过就是严格的测试过，然后他们的良率就是比较高，所以他们通常就是觉得好像比如记忆体啊，像伺服器专用的记忆体就比一般 PC 用的记忆体还要贵两倍。那所以就是因为伺服器要用的东西就是必须要就是不常坏掉。那可是因为就是Google 他们的想法是希望，他们是觉得说，哎，东西坏掉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当我有几百台的电脑然后串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其中有一台电脑坏掉啊，或是网路线断掉或者什么，这都是很有可能每天都可能有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呢，它所设计的东西就必须要有一些错误容忍的能力啊。然后所以当一百台里面然后有一两台坏掉，那其实它要系统要有自动修复的一个能力，然后而不是就是我可以修复但是我手动去修复，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时间也就慢掉了。然后也就是说，当如果东西坏掉的话，那系统还能正常的就运作，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有那硬体修复错误容忍的一个能力。那什么是串流式的资料存取呢？就是这个 Hadoop 它的想法，它在运算的时候的想法，它其实就是蛮依照就是资料在哪里，它就去用哪一台机器去运算。好，比如说就是像我们今天早上有讲到啊，就是一个资料啊，它因为它有备份嘛， 所以它有很就是它的备份可能会放在很多台电脑上面，比如说备份有三个，那它就会放在就是三台电脑上面。那如果说Hadoop 它要运算的话呢，它就会尽量挑就是有那个资料的那几台，然后来做运算。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我要运算这个资料，但是这个资料又不在我的电脑上面，那就会变成我需要浪费一些时间去 copy， 就是从远端然后把那个资料 copy 过来。好，那这样的话就会浪费掉一些时间。所以说呢，就是串流式的资料存取，就是不好意思，那串流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其实是在地运算哈。那串流式的资料存取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它的那个资料呢是需要说我现在有很多的资料，那我这一个资料呢就是需要就是我使用者就是常常他需要就是问我一些事情，然后我才能跟他讲，然后讲完之后呢他又再问我一些事情，然后有时候交互很多次的话，好，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太适合就是 Hadoop 它需要的是呢，就是我一次就把我所有需要的要求呢通通都是交给他，然后他就一次帮我算好。好，然后我们可以看说，就是比如说像 Google 的那个搜寻引擎，那我们只要就是跟他讲说我们是要搜寻什么字，那他就会把就是所有的就是有关于那个关键字的那些资料通通都秀出来。然后还有它那个串流式的一个资料存取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可以产生出大量的 throughput， 但是它的 latency 呢其实就是它没有办法就是提供一个就是很少 latency 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在做 Hadoop 的运算的时候呢，然后它用它的就是高的产能，然后来弥补就是它 latency 很大的一个缺陷。所以如果当我们要需要就是设计一个应用程式，那这个应用程式呢就它的 latency 要很低，好，那这样子的话就可能就不太适合就是 Hadoop 去运作。好，那为什么它 Hadoop 的就是它的 latency 就是比一般的那个冲击式的系统还要高，是因为就是因为它是用一般的硬体来就是做串联，然后而且就是它有很多台的电脑都会被连在一起，所以然后而且又只有一台，比如说我现在有100台就是电脑可以要连在连起来变成 Hadoop 的冲击，但是呢这100台当中就只有一个，不管是100台还是10台还是1000台都只能有一个就是 master， 那这个 master 他要负责就是管理就是底下所有的这些资料，所以说呢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跟那个 master 就是做沟通，所以它的 latency 就会比较高。那其实就是在就是上了就是这么多天就是多次的课程，就今天已经算第四次了。那每次都会一定都会有人问说，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在这个冲击系统里面呢，在这个 Hadoop 里面，然后我有两个 master。那其实是不可以的，因为它的同步性是相当的就是要求，所以不管有几台就是 node， 那其实它都只能有一个 master，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所以就是它的设计目标呢就是串流式的资料存取，它是如果我们需要就是我们要一个是一个就是高产能的一个就是冲击的一个环境的话，那我们可以试着考虑就是用 Hadoop。 但是像有些人就会问我说，哎，那你们这个 Hadoop 可不可以用就是即时性的那种串流，比如说就是像他们要做影像分析，然后他们的影像分析是必须要即时的，好，那问说就是如果把它放在 Hadoop 上面啊，那它的速度会不会就是适不适合 Hadoop 运算啊，还有就是来做，我就跟他说就是其实 Hadoop 它是比较适合要有前处理时间的，比如说它需要就是运算一些时间，然后运算好之后它会把这个结果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关键你要执行的东西它会做一个 mapping， 所以它运算好之后呢它处理就会很快，但是你必须要就是要有时间让它去运算。好， 大概是这样。那还有就是大规模资料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虽然说我们这几天所就是所做的这些就是实验的一些资料啊，可能都只有几 K 啊或是几 MB 而已，但是呢它其实是很适合就是很大量的一些资料啊，比如说就是 PETA 等级的资料，那这样子的话就很适合它来运算。因为一般来说像我们要处理就是字源啊这些东西，像一般用 Python 或是用 Perl 就是分析这个字啊，去 parse 这个字，其实也可以很快。但是如果就是用一个 Perl 啊，然后去分析一个上 G 的资料的话，它可能就会跑很久很久，然后可能还会就是荡在那边，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怎么了。那像这种很大量的这个资料呢，就很适合就是用 Hadoop 来运算。那一致性的模型呢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它适合就是写入的动作很少，但是读取的动作很多。好，也就是说当我把这个资料呢把它上传到 HDFS 上面之后，那基本上就是如果像我们要做分析啊，那我们就是把它那个就是我们上传的这些资料啊拿出来，然后做运算，运算完之后呢，然后运算好了我们再把它写回去。那写回去的这些结果档啊，如果说以后就是使用者有需要用，好，那他就可以直接对这个结果档做存取，那这样子就好。所以你会发现到存取的就是读的动作会很多，好，那其实写的时候只有就是上传上去的时候写了一次，还有就是他当他产生结果的时候再写一次，好，其实写的动作其实只有两次，那但是如果读的时候就会很多次。好，那这样的话很适合像比如说像搜寻引擎的应用啊，他就只要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去先去就是全世界的这个网站，然后把这些资料呢通通都收集起来，好，这是他写的第一次。那写进来之后呢，他开始在记忆体里面，然后做运算，然后分析说，哪个关键字在哪个网页里面有，好，然后等分析完之后，再把他这个结果呢再写一次，好，那之后就是像我们这些使用者想要搜寻一些东西啊，我们就在搜寻引擎里面搜寻啊，比如说搜寻 Hadoop 啊，或搜寻 Cloud 啊，那反正它都是只是在就是读取一些就是刚刚都已经分析好的一些资料。那所以说如果就是我们的这个云端的平台呢，就是写的动作很多的话呢，好，那可能要适合就是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可能用其他的一些就是档案系统来做，就是冲击式的档案系统来做。好，那如果说像这种就是读很多然后写很少的话呢，那就可以就适合就很适合就是 Hadoop 来用。好，那像刚刚就是提到就是如果说就是读和写一样频繁的话呢，那其实我们可以考虑就是比如说 IBM 的 GPFS 或是HP 的 Lust。 那 Lust 的话是就是也算是开放原始码的一个专案，所以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就是来研究它。好，那在地运算的话，就是我刚刚就是在前面不小心就是破梗的那个东西，就是它会希望它如果你资料在哪里呢，那它就用哪一台机器，就用那一台机器去算。好，然后或是它也不可能就是刚好就是我指派了那一台，然后它上面就会有那个资料。所以就是但是那一台上面那一台就是没有资料的那个节点要运算的话呢，那他会去找一个就是最近的，离他最近，也就是说传档速度最快的一台节点去拷他的资料，把它拷过来。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他 Hadoop 他很重视的一个地方，他尽量希望就是在传档就是在准备那个档案的这个时间可以越少越好。那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拿来就是做运算。那还有就是移植平台的移植性啊，比如说即使我们的硬体不同，好，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来做就是扩充，比如说像我们那个楼上的那个机房上面啊，然后我们也就是总共有放了大概20台的电脑。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总共只有12台机器，那12台机器呢，就是前年买的一些一些就是华硕的一些主机的一些准系统，然后我们就把它串起来。然后后来发现，硬碟的空间不太够，因为前年的规格就是中信局的规格，它只有160G，就是标准配备是160G的硬碟。 那要拿来就是做云端的运算，很多人都放了就是二三十 G 的资料啊。那这样子的话，一下那就算有十台的电脑，但是也只是160G 的乘以十而已，一下就快要塞爆了。那所以后来我们又紧急的就是调派了一些就是另外一个规格的，但是规格比较好，记忆体规记忆体啊 CPU 啊，就是还有硬碟空间都比较大的，我们就把它就是跟就是原本我们的东西就是连在一起。那其实就是它连在一起之后，它也就是正常运作了就是一段时间。那所以其实就是对于就是硬体不同啊，其实它也有一些就是一直平台的移植性。那因为他在考虑的时候，他就考虑到说，哎，不可能就是我这一套机器然后撑很久嘛，然后总有可能就是会有扩充一天，可能半年就可以扩充啦，或是每半年就扩充一次，每半年都扩充一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Hadoop 的这个架构是什么。那它怎么样管理资料呢？就是一开始的话呢，是从这个 Kernel 这个地方，从这个 Kernel 这个地方呢，就是开始发起它的工作。这个 Kernel 呢，它会先去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例子呢，就是这个 Kernel 它跟这个 NetNode 讲说，哎，我现在想要放资料进去，好，于是呢，他就有一个这个讯息呢，然后就跟这个 Nano 讲说，哎，我现在要读取什么什么资料。好，那这个 Nano 呢，他就会去这个 Nano， 他有一些就是 metadata， 就是一个属性的资料的一个表，他会去查说，哎，这个 Kernel 呢，他要读一些什么，他要读的是什么东西。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etadata 的这个表里面呢，他就会有写到，就是说，哎，我这个资料的这个绝对路径，好，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副本的一个副本的个数，好，那后面的话就是这些它有三个副本嘛，那这三个副本它会放在哪些节点上面？好，那也就是说就是这个 Kernel 呢，它会问说，哎，我现在要这个档案，那你这个你要把这个档案跟我说啊。所以说这个 Nano 他先去查到，哦，这个 data 这个档案总共有三个备份，总共有三个副本，于是呢他就会去找一台就是 data node， 好，那跟这个 data node 讲说，哎，你把那个资料就是传回去给他，好，那他刚好就是找到，哎，比如这一台，那这一台上面就是有他要的资料，那他就会去把这个资料就是跟他讲。 好，那这个 Kernel 呢，它是要做写的动作，上面这个动作是做读的动作，那下面这个 Kernel 就是做写的动作。那它要写的时候呢，这个 Kernel 要写的时候呢，它会先跟这个 Nano 讲说，哎，我现在要写一个资料进去咯。好，那这个 Nano 就会分配，这个 Nano 就会分配说，哎，你可以就是你可以把资料然后写到哪几个节点上面去。那这个 Kernel 呢，就直接对那几个节点，然后来做就是做写的动作。好，那为什么不是说像读的话，就有透过就是 NetNode 啊，然后可是当真正就是资料就是要传给就是 Kernel 的时候，或是当 Kernel 要传东西给这个 Node 就是节点上面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这个节点它直接去跟这个它要处理的这个。都是 Kernel 跟这个节点去直接做存取。好，就是因为说这个 NetNode 啊，它其实它要分配的工作量很大，比如说它必须要管理这个 table 啊，好 metadata 这些 table， 然后还要就是必须要分配说，哎，你这些资料到底要去哪些节点上面去存啊，去写，所以它必须所以就是它只如果说这些动作啊，然后都直接由就是节点然后跟 Kernel 去做沟通的话，好，然后会比较好，会就是对那个 Nano 的那个动作会比较省事一点，好，就不用什么事情都丢给他，然后他再传过来。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要先跟 Nano 的沟通说，哎，我东西在哪里，或是我必须要写在哪里，好，都要先问这个 Nano 的，那 Nano 会跟你讲说，哦，你东西要写在哪里，那你再去对他来做写。那其实对我们一般的使用者来说啊，并不会就是这么麻烦。好，通常我们就只要下一个指令说，哎，你把这个资料呢，然后放上去。好，那这些动作呢，其实电脑都会帮我们完成。 那关于这个就是等一下就是会有实作的一些实作的一些课程，那我们在实作的时候再来就是来讲。那这个 HDFS 的动作呢，比如说现在啊，就是我现在有一个 name node， 好，那我这个 name node 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叫做 my file 这个档案，那我这个档案呢就是我的记录是我现在的那个副本数有两个，好，那这两个这个副本数有两个，然后而且它的 block 的名称好是一和三，编号一和三，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其实它要放的东西是编号一的这个 block 呢，好，然后会有两个，然后随意的存在这个就是这个这些就是节点里面去，那三呢也会有两个，然后存在就是这些节点里面去。好，那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就是 data node 呢总共有八个，然后那这个档案呢就是 my file 这个档案呢，通常就是因为我们 Hadoop 啊通常就是处理就是比较大量的档案，那我们刚刚会说就是我们刚刚就是前面有讲到啊，就是一个 block 通常都是64 MB， 对不对？好，那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上传了一个就是大于64 MB 的资料，比如说我们上传了100 MB 的资料到 Hadoop 上面去，好，然后像这个 MyFire 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个就是100 MB 的资料，那它一放上去呢它就会被切成两个 block，然后一个 block 是64 MB， 然后另外一个 block 可能只有30 MB 这样子，那但是两个组合起来就是这个 MyFile 这个资料。好，那切档案的这个切成 block 这个东西都是当我们把资料上传到 Hadoop 之后它都会帮我们处理的。好，然后这个 copy 数呢也是只要我们一开始就是设定的时候跟那个 Hadoop 讲说哎，我们的副本数都是两个，那这个之后这些动作呢其实都是 Hadoop 会帮我们完成。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 MyFile 它已经被切成1和3这两个档案，但是这个副本数又是两个，所以它就会在这八台电脑里面然后任意挑两台，然后各放一个就是编号1这个 block， 然后当它要放3的时候呢它再随意的就是再挑两台来放3这个 block。 好，那我现在有这个sum data 这个资料，那这个资料就更大啦，要被切成有三个 block， 然后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也很重要，好，我希望它就是复制成三份。好，那这个副本数这个东西啊，其实你一开始的在我们在架构我们的 Hadoop 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设定说，哎，我们需要的副本数是几。但是当我们就是之后有需要就是调整它的副本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在上传的时候加一些参数，好，那它就会就是把这个副本数然后就会就是依照你的需要然后来做动态的调整，其实是很弹性。好，那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sum data 它被切成了三个 block， 2、4、5这三个 block，然后而且这三个 block 呢通常又有三个的备份数，所以你会看到2它也就随便挑，好，4这些都是随便挑，5然后再随便挑，那你就会看到之后它就会均匀的分散，就是把这些资料就会散布在这些节点上面去。那当我们的 kernel 要去存取这个资料的时候，比如说我要秀出这个 myfile 这个资料的内容是什么呢，于是我们就会跟这个就是 nano 讲说，哎，我现在要读取就是 myfile 这个东西，那这个 nano 就会跟他讲说，哦，这个 myfile 它现在是 E3， 好，那 E3 的话呢，就是E3 的话就是这两个节点刚好有 E3， 那你就去对它做读取，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那个当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就是他喜欢就是他的设计的思维是资料在哪里，那我就用那几台电脑来做运算。好，那但是有可能就是他挑的那一台电脑上面也刚好就是没有那个资料，那怎么办呢？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例子呢，就是我们这个 nanode 呢，然后它现在里面就有两个档案， 然后这个档案一呢，它总共是档案一它被切成两个 block， 好、哦、是一三编号的一和三这个编号的 block， 然后档案二呢，它切成二四五，这切成三个 block。那这个 TT 这个红色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test tracker， 好、哦，那 test tracker 就是要做运算的，运算的一个节点。那 job checker 呢，就是job checker 就是 test checker 的 master 啊，它就是当我 test checker 要运算的时候，它必须要就是由这个 job checker 去指派，那它才这个 test checker 才会起来去运算。那我们会看到啊，就是这个是 job checker 呢，它现在就是派了四个节点，好、哦，就是这四个节点，然后去做运算。做 MapReduce 的运算，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这个它就需要说，因为它要运算啊，于是它就要去存取就是 file one 这个资料。那 file one 它有一三组成嘛，所以这个 test tracker 呢，它就要读取一这个资料。我们看到就是很顺利的这个 test tracker， 那它就是刚好就是这个档案里面，这个节点里面，然后有放这个一这个资料，那它就会去运算。那这个 test checker 呢，它需要去做三这个东西的运算，就是这个 block 的这个三这个 block 来运算。但是它这个节点刚好没有就是三这个 block， 那怎么办呢？它就会去挑一个就是去挑就是在它临近的节点里面。然后有这个三这个 block 的，然后他去对他就是拷过来，然后做那个做分运算的分析这样。那对于就是刚刚这两个图啊，就是有没有就是大家觉得就是有点就是我讲不清楚的地方，就是有问或是有问题的部分，大家可以举手一下。好。那总之就是 HDFS 它的读取啊，它的这个读取运作的方式就是大概长这样。好、哦，好，好，那我们会看到就是那个 HDFS 的那个副本的备份的机制啊，其实就是。它其实就有一些就是它置放的一个方法，好、哦，那也就是说就是当 Hadoop 的那个节点，就是它的那个版本不同啊，它其实就会就是调整它们备份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在我们就是看那个 Hadoop 的那个书啊，好、哦，然后它上面就有写到就是以前 HDFS 它放副本的方式啊是在这个图里面呢、啊，我们可以看成就是，通常我们的电脑，我们的 PC 机房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机架嘛，对不对？比如说像那个机架，那个机架呢，就是里面就会放了很多台电脑啊。好，那所以在这个图里面呢，就是这个机架里面，然后放了很多这个节点这个电脑。好，那这个框框这个东西就是资料，好，要备份的这个副本数的这个资料。那这个 rank B 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机架，那另外一个机架里面也放了一些这些资料。那我们一开始就是如果说他要做副本的机制的话，那他第一份的话呢，他就会放在就是他以前是说我在同样的机架里面，然后我会挑不一样的节点，好，然后去放进去，好，做存取，然后。那第二个的话也是同一个机架里面，然后再挑另外一个节点，然后再放，然后第三个的话，第三个副本，然后我才挑就是另外一个机架里面再放一个。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这一个机架如果挂掉的话，那至少我这边还有一些资料嘛，那也就是说这个机架如果电都挂掉的话，那至少我这个机架里面我还有这个资料。然后那至于就是变新的版本了之后啊，更新的版本之后，据说是因为就是他们在测试的时候调整，然后发现就是这样的方式对他们的效能可以有比较大的提升， 比如说第一份资料的话，它还是放在自己的那个节点里面，那第二份的资料开始之后，就会挑其他的机架里面，然后来放，好，来放这些资料。那这只是它这个备份那个说明一下，就是副本备份的一个机制。那至于就是它可靠性的这个机制啊，我们开始来考虑一下，就是当我们这个 Hadoop 的这个重启啊，它的其中如果电脑如果坏掉的话，那它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补救的办法？那电脑坏掉其实有分很多种嘛，那常见的三种的错误的方式，就是电脑坏掉的方式，就是我电脑里面的某个资料坏掉了，某个位元可能是在传，就是网络在传过来的时候，好，然后那个资料就是传输的不完整，好，然后原本是传010进来的，就变成011，啊，那个资料就是传的有一些，因为讯号衰竭，可能那个资料传的不一样，好，那个资料有一点就是损毁，好，那是第一种的错误的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当我的网路线啊，可能被人家就是踢掉，好，某一台或是某一台啊，它的那个节点啊，它那个某一台电脑，它可能就是 kernel panic， 好，就是它的那个就是电脑就当掉啊，好，或是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它的记忆体坏掉，然后导致就是整台就是 shut down 了。那这个是第二个，就是网路或是资料节点它都已经挂掉了。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的 Nanode 啊， Nanode 很重要吧，那如果 Nanode 也挂的话，那该怎么办？好，那我们先讲到，就是比如说在网路传输的过程当中啊，然后那个资料啊，比如说是010这个资料，这一串资料要传过来，就传过来变成011，那怎么办呢？好，那通常就是它，因为它有做 CRC 的这个 error check，所以说如果说那个资料就是错的资料如果够少的话，那其实同步位检查码就可以检查，就是可以修正。那如果说就是一整个档案如果都坏掉，就是比如说硬碟刚好坏轨，就是坏在那一块的话，那怎么办？好，那因为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些副本的机制嘛，那透过这个副本的机制呢，它就不会，就是它就可以用那个就是好的那个副本然后来做取代。那所以说如果说就是资料完整性的这个部分的东西坏掉的话，就是某个忽然坏掉的话，对 Hadoop 还是不会有影响，它还是可以继续的在那边做运作。那比如说现在就是我现在有十个节点，有十个 data node 啊，那有一台 data node 的就是网路线不小心被踢到啊，它就没办法再跟那个没办法再跟就是 Nanode 跟他讲，就是没办法再提供 Nanode， 就 Nanode 没有办法跟他做连线。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因为就是 Nanode 啊，他都会定期的会去跟会去轮询说，你这个节点它到底在不在，就是还存不存在。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楼上啊，然后就是有架了一些机器，那你会看到就是这个页面里面呢，然后他们其实就是把就是我们楼上的这些节点，好，我们现在楼上节点总共就是活着的有16台，那它这边有一个叫做 last connect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你会如果你就是做refresh 的这个动作啊，你会发现就是这个 last connect 它的数字都会变。好，那其实就是因为它其实在3秒钟的时候，它就这些 data node 啊就必须要传那个就是要传那个 habit， 然后来跟他讲说我还活着。所以当如果你看到就是这一排数字里面，然后这个2啊就一直涨，好，一直长大，然后长到就是10，然后甚至到100，甚至到1000，好，那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代表说我已经多久，然后这个节点有多久没有跟我做连线了。好，那所以说在那个 Nanode 的那个部分啊，它其实当你数字就是超过600的时候，它600的话就等于是600秒嘛，就已经10分钟了。 那十分钟如果都没有跟就是 Nano 做连线的话，它就会自动的就是把这个节点给踢掉。那踢掉之后，以后如果就是要资料啊或是什么的话，那 Nano 就不会就是再把就是这个被踢掉这个节点然后的资料就不会再指派那个被踢掉的那个节点然后去做资料存取的一些动作。所以通常如果就是像比如说下面就是有一些资料节点就是已经挂掉啦，那通常就是我们就要手动，就是通常它就已经被踢掉了。那被踢掉之后，其实对整个就是 Hadoop 的运算并不会有影响，就是运算啊就是什么的都可以正常的就是对它做存取。然后只要管理者呢就是再去看就是这两台的状况是什么，好，然后排除一下，然后再让它就是手动的把它加回去，那它其实之后又可以就是又回去到这个就是原本我们的这个冲击里面去。那所以说他用那个 Heartbeat 这个东西然后来就是控制说哪个节点他挂掉了没。好，那如果说是 Nano 的挂掉的话，那不是就很糗了吗？就变成群龙无首了。所以呢他就是会有一个就是 Second Nano 这个东西。好，那这个 Second Nano 这个主机呢，我们会就是指派一台机器当 second nano。 那这个 second nano 呢，它并不会就是帮忙就是帮nano 的然后分派说帮他就是分派一些工作。好，这个 second nano 其实是定期的去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去做就是 fs image 的一个备份。好，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edit log 的一个备份。它就是定期的然后一直去做image 然后还有 log 的备份。那这个 image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nano 的一个印象档。虽然 nano 它是一个程式，但是它可以把这个程式就是定期就是先把它就是框起来变成一个 image。 那之后就是如果当 nano 挂掉之后，它再把这个 image 呢载入到记忆体里面去，然后它就可以就是那这个 second nano 的它，因为它已经就是有做这个 fs image 的备份了嘛，所以它就可以就是取代变成就是 nano 的。好，那取代变成 nano 之后，之前的这个之前的 nano 它做过什么工作，它必就是被就是取代的那个 nano 必须也要知道啊。所以这个 log 呢就是记录就是原本挂掉的那个 nano 它做过的一些事情。那这个 second nano 它就会一直去定期的去做这两个东西。那所以说当如果 nano 的挂掉，那 second nano 它并不会自动的就起来，通常就是就是管理者啊他必须要就是手动的，然后把就是这两个档案然后喂给就是second nano， 然后把它唤醒让它起来。那其实就是所以通常因为 nano 的就是很重要啊，所以通常我们会挑一台就是比较强比较厉害的然后来当这个 nano 的。哦，那至于就是刚刚有讲到 second nano 啊，其实 second nano 你也可以挑很多台，挑很多台来当 second nano。那至于这个一致性和效能的分析啊，就是因为像通常如果电脑很多的时候啊，哦，通常我们就会考虑到，哎，他们这电脑这么多，那要怎么样达到就是一致性？那像这个 Hadoop 它的一致性呢，就是建构在就是nano 的和那个 job checker，因为他们的 master 都只有一个嘛，哦，那所以说呢，就是所有的就是删档啊，然后新增档案啊、复制啊、读取啊、哈，写档啊，全部都用 nano 的来负责，所以这样子的话，哎，一致性的问题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现在有两个 nano 的话，它就会变成就是，哎，我这个动作到底是你这个 nano 的来负责，还是我这个 nano 的来负责啊？就会变成就会没有办法同步，所以不管就是底下的 node 有几个， 那跟他们的 nano 都会只有一个。那还有就是他要怎么样达到就是空间要很大啊，还有效能那个机制哈。那通常就是他用一个就是很大一个很大的一个 block， 然后比如说这个 block 就是64 枚，那这64枚呢就去来做那个一整个以64枚为单位，好，然后来做就是对档案的存取。那通常这个在那个在实验下面啊，通常都已经有实验过，就是如果你一个档案的一个单位啊，就是一个 block 的单位就是提高，那通常会有助于就是存取效率的一个提升。所以即使不是 Hadoop 啊，那像那个像 IBM 的那个 GPFS 啊，或是 Rust 啊，或是其他的那种冲击式的档案系统，他们的档案的那个一个单他们的单位啊，就是 block 的单位啊，通常也不会是以 K 为单位，好，通常都会就是几枚啊，或是至少几百 K 这样子。那如果就是像有的人就是会问到啊，说，我在这个 Hadoop， 比如说我现在用了十台电脑，好，这十台电脑都是像我们之前啊，然后一台电脑，然后只有160G 的硬碟，好，然后我们有十个160G 的硬碟的 Hadoop 在上面跑，那所以加起来的话是10×160G， 应该有1.6T 嘛，对不对？那现在有一个使用者啊，他现在上传，一上传呢、啊，他就上传了200G 的一个档案，一个档案就200G， 那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把我们的因为200G 的东西就是比我们单一颗的就是比我们单一颗的硬碟了还大了嘛，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塞爆，然后 Hadoop 跟他讲说不能传了，然后其实是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像 HDFS 啊，就是你在传这200G 的东西的时候，它一样会帮你就是以64 MB 为单位去切很多块嘛，它切了上千块之后呢，这上千块的东西，它就均匀的，就是放到这个 HDFS 上面，也就是说，均匀的放在我们那十台电脑上面。好，那所以说就是它的那200G 的东西呢，然后就会被除以十份，所以每一台电脑通常都会被就是被放了20G 的资料，那有可能就是再加上副本。那副本如果我们设成二的话，那代表说，一台电脑它可能现在放了40G 的这些资料，那但是都是很平均的，所以说，就不会有一台电脑忽然爆掉哈、的问题。那有可能就是当所有的那个空间 Hadoop 上面总空间都已经不够的话，那就有可能就没办法存上去了。那对，就是至于就是像那个空间啊，因为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机器啊，比如说一开始只有十台，那可是后来我们又再加十台上去，那变成新的那十台上面就没有资料嘛，那资料都在旧的那十台上面。那其实 Hadoop 它有一些指令啊，可以让你就是让它重新分配，把这些就是这些资料啊再重新分配到就是。它会再重新分配，然后就会原本的那些资料，然后它就会就是用流动方式流到新的一些机器上面，然后之后就会就是很平均。那对于就是那些比较就是进阶的那些指令啊，在我们明天的那个冲击式的那个Hadoop 的操作上面，然后就会有提到。那 HDFS 上面的功能啊，其实就是它其实就很像是一个小型的一个系统啊、它上面有怎么就是传档案上去，或是把资料就是拿下来啊、或是移动啊、改档名啊、然后删除啊什么之类的一些动作啊、那我们会看到就是当 Hadoop 啊，就是执行 Hadoop 这个程式呢，它其实它 Hadoop 它里面就是。这个程式有包含很多的功能，那 FS 代表 File System 的意思，这个 FS 的功能就已经有占那么多了。好，那但是这个 FS 代表说我们现在要执行的是 File System 这个功能， 那我们会看到这个 Fire Season 功能啊，其实比如说 MV 啊、哦、CP 啊，就是复制档案啊， RN 啊，删除档案，这些动作啊，其实就是在 Linux 上面都不陌生嘛。对啊，其实就是感觉就很像是一个就是虚拟的一个作业系统在那边。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先来实作一下，就是实作二。好，那这个实作二呢，其实就很简单，然后我们就是动手，就是来操作一下，就是怎么样对那个 Fire System 来做操作。比如说首先呢，我们就先看一下，我们的 Hadoop 的 Fire System 里面，应该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放东西上去啊，所以你会看到基本上里面是没有东西的。那要执行之前，我们必须要到这个资料夹底下，然后打 FS， 那 FS 就代表说我们现在开始要用 Fire System 的这个功能，然后 Full LS 的话就代表说我现在要浏览，就是预设这个 home 目录，我的这个我 Hadoop 这个使用者的 home 目录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那你会看到就是一开始我下这个 LS 的时候啊，他是说没有啊，没有东西嘛， no such file。 那他的这个 LS 后面如果不加任何的这个参数的话，就代表说我要看我 home 目录。那Hadoop 它其实也有 home 目录，那 home 目录在哪边呢？其实这个代表说根目录嘛。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其实 Hadoop 它自己这个 Fire System 它自己就有一个根目录。好，那根目录现在只有就是 temp 这个东西。那好，那接着的话，我现在想要产生一个资料然后放上去嘛，所以接下来的话我就是上传资料到 HDFS 这个目录。好，那你会看到就是要怎么样上传呢？其实我们用这个 put 这个指令。然后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打 ls 是看到我现在 linux 上面的这些资料嘛，那我现在要把就是这个 config 这个资料夹里面的东西然后当成是我的 input， 然后把它放进去。那怎么放呢？然后我就打 hadoop， 好，然后也是 fire system 这个指令，然后我用 put， 就是我把资料推上去。那要推什么资料上去呢？是 config 这个资料夹。那当我推上去了之后，我还可以就是让它叫做其他的名字嘛。好，那我比如说我叫做让它叫做 input。那我这样子 put 的时候，它其实你会看到我刚刚它刚刚有顿灯一下，有没有？所以其实它就是在传档案上去。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如果我们看一下就是 fs ls 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就是有东西上来了嘛，叫 input 这个东西。那这个 input 其实就是我刚刚传上去的这个 config。 那你会看到就是现在如果我再来看根目录，你就会发现根目录除了刚刚的 temp 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叫做 user 这个东西。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user 里面有什么。那 user 里面其实就是有这个 Hadoop 这个东西，这个使用者。那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 Hadoop 这个使用者然后创建这个 Hadoop 这个重集的嘛。好，就创建这个 Hadoop 这个单一的系统在我们这台电脑上面，所以他一开始他所认得的这个 admin 的这个使用者呢就是这个 Hadoop。 所以如果我现在切换啊，在 Linux 上面，然后我切换成其他的使用者，好，比如说我自己啊，好，我先切换成 WAUE 这样子，好，切换过去。那我切换过去了之后，我现在再传东西上去，我再把东西传上去，那它就会传在 user 然后 WAUE 这个资料夹底下。那关于就是另外一个身份的问题啊，其实在明天的那个实作课程里面比较才会提到。好，那我们现在先用这个单一这个使用者就可以了。那也会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把就是东西已经传上去啦。好，那传上去之后我想要看就是 config 里面有什么资料夹，应该说我要看 input 里面有什么资料夹。那你会看到上面有很多就是这些档案。那这些档案其实也不陌生嘛，就是其实就是在 我本身这个 Linux 的这个 config 里面，总共有这些档案。那你会看到就是这个 Hadoop 啊，它秀出档案的这个格式啊，你可以看到就是前面就是 RWX 嘛，好，然后代表说，哎，这个档案，好，我们这一个 input 这个档案。input 这个档案，这个 command login， 然后 properties 里面它的就是自己呢可以有读写，那同一个群组的话有读，那其他人也可以读。好，那后面这个三是什么意思呢？代表说，哎，我用预设的就是我的副本有三份，所以它会产生三个副本。那但是很可惜，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台电脑啊，所以三份副本其实都会放在自己这台电脑上面。那接着的话就是，哎，这个档案，好，然后的使用者是谁？的那个拥有者就是 Hadoop 这个人。那因为我这个 Hadoop 啊，它是一开始我是用 Hadoop 这个身份，然后创建 Hadoop 这个环境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 Hadoop 这个人啊，对 Hadoop 而言，它是一个 super group。它是一个特权管理者。那后面这个东西呢，其实代表说这个资料它有多大，那只有几 K 而已，很小。然后还有就是它上次存取的这个时间，然后以及它的完整路径，那大概就是这个它列出来的这个。所以我们如果要看的话，然后我们会看到就是哦，它找到有十个档案，然后十个档案分别是长成这样。好，那所以就是刚刚就是我们也检查就是我们的那个 input 的资料夹里面有什么。好，那有时候就是当资料运算完了啊，那运算好了之后，它会产生出一些资料在那个Hadoop 上面，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下载下来。好，那比如说我们刚刚上传的这个我们刚刚上传的就是config 这个资料上去，然后但是它的名字就现在叫做 input 了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下载下来。那下载下来的话就是用 get 这个指令，然后用 get 这个指令的话呢，然后我们跟他讲说，哎，我现在要把 input 就是 HDFS 上面的 input 这个资料夹然后下载下来。那下载下来我也可以叫做 input， 那下载下来我可不可以叫它 config？不行哦，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一个 config 这个资料夹啊，如果我再把它下载下来也叫 config 的话，那就会变成它会把这个东西然后放到这个 config 的资料夹里面去，所以我现在先让它叫做下载下来也叫做 input。 那你会看到其实我用 diff 这个指令啊来去查说 input， 像我刚刚下载下来这个 input 和原本传上去的这个东西啊，这个 config 它有没有什么资料，有没有什么任何的不一样，你会发现它都找不到任何的不一样。那如果真正的不一样，就是如果真正有不一样的话呢，比如说我现在让它跟叫做 src 这个资料夹好了来跟它做比较，你就会发现哦，如果有不一样的话，它就会跟你讲说有什么不一样的，代表说我传上去然后和下载下来这个中间它并不会就是帮我的资料就是有做变动。好，那下载下来的方式啊，就是也是就是也讲过了。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想要删除资料。好，那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删除就是删除某一个资料，删除这个 master 这个资料好了。好，那我们就打然后跟他讲说我要删的是 slaves 这个资料。我忘记跟他讲说你要用 fs 这个功能。好，那你就会发现就是他删除掉的是user， 然后 Hadoop input slave 这个资料它就已经删除掉了。所以如果我们在 ls 一次， LES input 的时候，你会发现刚刚我们是放的是十个资料嘛，那现在的话就是只剩下九个，因为有一个已经被我们刚刚删掉。那有时候我们想要直接看说，哎，上面档案的那个资料到底长怎么样，我们不需要每一次都把它下载下来才能看嘛，那我们想要就是直接看可不可以就看它。那好，那我们就一样就是用 FS 这个功能，然后用 cat， 那 cat 在 Linux 上面也有这个指令啊，所以我们就直接用。然后我们要 cat 是 input 的，比如说是这个好了，这个档好了，叫个 cj 好了。那你就会看到它，哎，这样子它也可以就是直接把档案就是秀出来。那直接秀出来就是用 cat 这个指令，然后底下就是还有更多的就是它的一些就是指令的操作啊。比如说当我们只记得 fs 的时候，只知道 fs 这个功能的时候呢，我们就打 fs， 那它就会提示说，哦，我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指令啊，看你要用哪一个。那它还会就跟你讲说要怎么用。那我们刚刚有介绍的是 ls 啊，然后像 lsr 是什么东西呢？ r 就是 recursive 的意思，也说它会就是它会递回的去秀出你要的那个档案，比如说我 lsr 根目录好了，那它就会把就是根目录上面的，比如根目录是它有找到 user， 那 user 里面它又有就是 hadoop， 那 user hadoop 里面又有 input，然后 input 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列出来，这样子。然后刚刚之前就是也有就是这个 temp 这个资料夹，那 temp 资料夹有什么呢？有这些东西。LSR 就是 recursive 的意思，它会把你说的那个资料夹里面的所有东西通通都列出来。那这边有很多的功能呢、啊，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可以试试看。那下面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叫做 generic。optional， 然后support 的东西。好，那比如说就是像我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之前预设是三份的东西，三份的备份，那我现在想要改啊，改说就是我现在只想要两份的备份就好了。好，或是对，那像这些就是细微的一些设定啊，好，我们就可以就是比如说有很多嘛，那我们就把那个我们就重新写一个 config 档，然后我们就跟他讲，我们就用负 CONF， 然后跟他讲说，你的这个我们刚刚设定的这个想后来重新修改这个 config 档，好，然后再加上这一行，好，那他就会用新的 config 档的设定，然后来对待你这个指令。好，那就是大家就来练习一下，就是这个练习一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就是举手一下，我们就过去了。
练习一还是其他部分？
练习一样。没有，练习就这样子而已。练习就这样子。
那底下？
底下的话就是这个。之前都不太讲。
挺亮的
啊。